好的。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也谢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今天有机会站在这里做一个分享。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你是这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和其中所有的，你就大能命运充满全世界，你自始至终掌权。我们无时无刻，然后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仰望敬拜你。我们求你接下来带领我们在分享的时间，请你真的高我我的口，让我所讲的让你听见的弟兄姐妹也都可以一样为你所洁净，为你所建造。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变化，可是你的爱却长存，你的话语却长存。求你用你的话语、你的爱来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这样的话语更主的基督的名。
阿门。
最后一件事情其实也是就是上个星期新闻也报道了，就说在德国雷根斯堡 那个城市，它有一个非常世界闻名的童声合唱团，它叫教堂之雀，就叫 Higginsburg 东十八城。结果发现他曾经发生过一件丑闻，就说有超过500多名的合唱团的儿童曾经在这个寄宿学校里面遭受虐待，甚至被性侵害。然后这个上周就出来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认为实际上这个合唱团整个管理，包括这个教会的有些管理上面，它存在一种沉默的文化。真的也让我们思考，就是说为什么在一个教会的机构里面会出现那么一个沉默的文化呢？所以这些事情实际上让我们也更多的去思考，就是说我们这个基督徒所在的这个世界，跟所处的这个世界，所处的这个社会，在一起相处的问题。所以我今天想借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希伯来书2:1-4，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看看神借助圣经他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跟这个世界到底应该怎么来相处。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机骑士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谢谢。希伯来书2:2，我们大概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一些简单的背景。希伯来书实际上是新约当中非常独特的一部书。有人说希伯来书它是新约里面一把去打开旧约之门的钥匙，它就说对读希伯来书对理解旧约，特别是摩西五经，包括利未记，帮助特别大。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到现在一千多年了，实际上还是一个谜。当然了，我们也就知道实际上作者他既然受圣灵的感动写下这本书，他也自己要隐姓埋名，我们相信一定有他的用意。所以我们作者是谁实际上真的并不重要，实际上也是希伯来书他自己刚开始就说了，是神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我们也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一般的那个研究圣经的认为，就说这个希伯来书啊，应该是写给当时居住在罗马的犹太基督徒。因为犹太人他自古就被称为希伯来人，而且他们自己也喜欢自称是希伯来人，所以这本书也叫希伯来书。然后不过我们基督徒现在应该明白的是，就说我们基督徒实际上也是属灵，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我们也是犹太人，我们也是希伯来人，所以我们也非常适合把希伯来书的教训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然后这个希伯来书它写成的时间可能是在主后65年到69年之间，这个时间点是应该推的还算比较准的。因为在主后70年的话，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就被毁了，但这个书应该是在被毁之前写的。然后我们大概回顾一下，就说在主后这个就是64年到69年之间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来理解为什么这部书它给记录下来，然后进入了圣经。其实在64年夏天的时候，罗马城发生了一个大火，然后后来这个罗马的皇帝尼禄，就是这片图片上这个左手边的这个头像，这个当时的 这个罗马的皇帝尼禄，他结果他就嫁祸了基督徒，他说这是基督徒故意放的火，然后他就把基督教定为非法的宗教，下令逮捕基督徒，而且公开将他们残忍的折磨。比如说这上面有一些那个实际上也都是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一些油画，就是说比如说把他们钉十字架，让他们披着野兽的衣服，让他们让狗去咬他们，或者让狮子去咬他们，甚至更残忍的把他们钉在柱子上作为蜡烛活活烧死。真的从这几张图可以看到当时基督徒受逼迫的情况。而且呢，就在这一段时间的话，我们知道使徒彼得和保罗也都前后就在罗马被杀害，为主殉道。所以当时这个在罗马的这个教会，它的情况是越来越凶险。正是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个教会里面的犹太基督徒，包括犹太的牧长者，他们就出现了一个趋势，就说我是不是也可以不信主耶稣基督，我去回去遵守犹太教的信仰，犹太教的这些祭祀的方式什么就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基督教是非法的宗教，但是犹太教它是合法的宗教，所以他只要离开基督教会，他回到犹太会堂去，那他生命就没有问题，不会受迫害。所以当时就出现那么一个潮流，就说有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信心出现了动摇。所以本书的作者他就看到这个情况，他特别写了这本书来劝勉警戒他们。我们再重点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啊。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作为对比，我把中文、英文和德文也都放在一起。非常有意思的是，就说英文这里面用了一个特别的词，就是说 we must pay more careful attention therefore to what we have heard so that we do not drift away。 就是英文这里面用的是 drift away 这个描述，它好像有点比喻啊，就说是一个在风浪里面的船，如果不坚定方向努力前行的话，它就有可能会随风飘去，就有点像我们中国话里面说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实际上这个作者在这里面想要说的是，主耶稣所传给我们的道理和福音，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真的是独一真神。他通过很多的神迹奇事异能，通过使徒们的见证，也通过圣灵的恩赐来亲自做了见证，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他劝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不要任凭自己被这个社会的压力、社会的逼迫、这个社会的潮流所带领，而最终失去了生命的方向和目标，而是要格外的郑重珍惜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坚守基督耶稣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时这个犹太的基督徒，他们确实在教会内教会外受到的压力都很大，所以他们有这个随流失去的危险。他们所听见的道理，那么大的救恩，他们都有可能失去，真的有可能有负这个主的托付。他们当时所遇到的情况，其实也可以很好的应用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就像刚才分享到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在德国生活的这个社会，实际上是有相对比较好的信仰的自由，有可能在这个基督信仰上也不会像当时罗马的犹太基督徒那样面临迫害，而且德国社会也应该是一个比较民主开放的社会。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想分享的时候，其实往往从教会历史我们也知道，当教会往往是在有外在的压力和逼迫的时候， 导致越发焕发出新的生命，主的福音导致越发广传。实际上，如果我们真实的来看待现在的情况，其实现在教会，包括在德国的教会，是处在非常大的外来挑战当中。而且跟过去不一样的是，这种挑战它可能是隐性的，是潜在的挑战。让我们不容易觉察，所以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这样的挑战，应该让我们也越发警醒，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实际上确实如此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实际上这个社会上一些比较明显错误的引导和潮流，我们实际上很容易失点，比如说道德的败坏，对金钱，对物质的崇拜等等，这些潮流是让我们很容易识别，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就说提醒自己，我们要注意不要跟随这样的东西。但是呢，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引导，却不容易为我们觉察，真的有可能引导我们不知不觉地受它影响。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实际上现在我们都说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其实大家谈论这个信息大爆炸已经谈论几十年了，只不过现在的情况确实是这个信息大爆炸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程度越来越深，爆炸的越来越厉害。我们也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现在每天都被无数的文字、图片、音像、信息轮番轰炸，而且我们大多数人都通过社交网络联系在一起，生活在社交网络圈里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信息时代的话，实际上它也有一些特殊的现象出现，新的社会潮流出现。我这里面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现象叫同温层。同温层这个现象实际上是信息时代它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实际上同温层这个概念最初是在气象学里面出现的，它同温层指的是在地球大气层的当中的平流层，它离地球的表面大概有10到30公里左右。在这个平流层的话，或者说这个同温层的话，它温度变化实际上很小，而且这个气流的话它基本上是平着水平方向流动，它很少这种垂直方向的流动。所以就包括我们平时乘坐的这种民航飞机啊，一般都飞在这个同温层平流层的那个底部那块，就相对来讲比较经济。但是在这个为什么我们提到这个同温层这个事情呢，在这个新的传播网络时代，这个社交网络发达的时代，这个信息爆炸，就我们初看起来好像人们接触这个信息的渠道啊、内容啊、数量啊都极大的丰富，而且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理解啊、看问题的方式应该更全面一些，但实际上啊，我是有这样的研究发现，在技术的帮助下，比如说 Facebook 啊、微信啊，它的一些推送的算法，包括人自己主观的选择，比如说我朋友圈，我去看什么样的论坛什么的，就发现这个人往往会不断地接受一些强化性的，就是说我自己本来有的观点，而对于跟我不一样的观点或者跟我相反的立场的东西，我是越来越排斥它。所以这个现象就跟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同温层的现象很像，所以这个被称为是那个信息时代的一个同温层的现象。实际上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词汇，比如说像那个这种叫 group thinking， 它主要是讲说一个群体它在做决策的过程当中，它每一个成员呢都倾向于让自己的观点要跟整个群体一致，这样的话就导致整个群体它缺乏不同的思考角度，不能进行客观的分析，然后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啊、有创意的想法或者一些有客观的意见都不会有人提出来。所以这里面的话其实确实也有这样的研究 就表明不论是不论是这种社交网络的一些平台，比如说 Twitter 呀，或者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还是中国的微博，还是中国的微信朋友圈，这个人们往往更多是去追踪跟自己立场观念更接近的这种信息，然后呢倾向于屏蔽或者不去看自己厌恶的相反的意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如果会用这个微信朋友圈的话，为什么常常你一打开微信朋友圈，哎，就发现这里面的文章好多那个观点呢，都是我很喜欢的观点，都是我比较认同的观点。打开微博的话，你就觉得好像你看到帖子，好像，哎，这些帖子都我看读起来都比较顺，对吧？好像。而且你有可能就认为这个你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整个全部的信息，但实际上，这个趋势还有另一个继续演化的趋势，因为现在有更多的这种所谓的智能分析、大数据分析，然后呢，它又会根据我们过往的这个信息使用的习惯或者历史行为，比如说我们去看过什么东西，我们去点赞过什么东西，我们去跟谁聊天互动的时候，我们会分享的时候，哦，在朋友圈里面的这些人之后，我通过一些算法，把一些最对我们胃口的一些新的信息推到我们的面前。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大概应该就知道，比如说在 Facebook、在 YouTube、在今日头条，比如说在淘宝上、在 Amazon 上面。你在看这些东西的看这些商品的时候，你发现这些都是好像似曾相识的东西，都是你曾经关心过的东西，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发现这样的信息同温层是越来越厉害。所以久而久之的话，我们这样生活在那么一个同温层里面，我们会认为我接受的信息渠道很多元，但实际上每天看到的都是实际上是我喜欢看我熟悉的东西。所以实际上在跟你观点跟你喜好不一样的东西的话，就越来越难有机会出现在你的眼前。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你自己的选择，或者是因为这个技术上跟你做的选择。比如说那个我们刚才提到了美国大选，对吧，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我们知道有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支持者，他们实际上就是生活在各自的同温层里面，他们彼此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变得不太重要了。他们觉得不是他们所相信的东西，那就是那个就是错误的新闻，对吧 ？Alternative facts。结果最后发生的情况是什么？一方认为这个种族平等、彼此尊重、社会公益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呢，就坚持国家安全很重要，增加就业很重要，然后我要缩减移民很重要。所以在这个社交网络的推动之下呢，这样就造成了两个真实存在但是截然相反的平行世界。所以生活在其中的人都认为，哎，只有我生活的这个世界才真的是真实可靠的，是合理的。所以等到这个美国大选这个结果轰然出现之后，确实也有那个研究机构去研究这个事情，然后那个比如说他们批评那个 Facebook 说你们好像对这个信息进行了过滤，结果 Facebook 的创始人那个扎克伯格就认为，他说其实上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技术上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 Facebook 的用户啊，他眼睛里面往往只看得见自己想看的信息，他自己不想看的信息哪怕在那里他也看不见。所以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确实在技术上啊，在各种各样论坛、朋友圈发帖子的地方、微信上、 Facebook 上面也越来越多的有这种机器人，所谓的叫 social bots，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有没有，叫社会机器人。就说这些社会机器人呢，它真的可以模仿人的交流，然后去发一些信息，发一些假信息，然后 怎么说呢，他还可以登录很多不同的用户名来创造一个舆论圈。哎，而且他发的这些信息呢，他发的感觉你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一个机器人发的信息，你会觉得那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发的信息，因为他做的非常，现在做的技术也非常非常好，甚至他发这种信息的机器人，他会故意的犯一点点这种，比如说拼写错误，让人觉得啊，这个好像更像人发的。所以这样对人的误导实际上是越来越厉害。跟这个实际上有点相关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处在一个信息同温层里面的人的话，他会倾向于更继续留在这个圈子里面，因为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想法啊、价值观念都比较相近，而且呢，大家不容易产生摩擦，往往会觉得，哎，我在这里面更轻松、更自在、更有安全感。所以这样的社会现象和潮流，其实对我们基督徒也有同样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都可能面临这样或者那样的同温层，只是不见得我们立刻可以去觉察它。所以就前面提到的这些啊，包括比如说我们只相信我们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只看得见自己能想看的信息，然后自己对人对事情的判断往往被一些虚假的信息或者被别人的一些引导给误导。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网上或者在微信里面，比如说我看到一篇文章，可能很多人在转，也在推荐，就包括基督徒在转，我说这篇文章讲的这个属灵的道理很有道理，在一个群里面广为流传，而且大家都很接受。但是呢，至少我自己有这个经验，就有的文章你如果仔细的去看它的来源，仔细的追寻的话，既然发现是有这样，发现这个文章是最初是来自有这种异端背景的网站或者公众号的，实际上，但这样的话，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不是很容易觉察的。同样呢，就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跟其他的基督徒真的也有可能我们形成一种特殊的这样一个信仰上的同温层，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去想象的，就是我和其他的基督徒，哎，我凭着我们自己相互的观点，我们个人的意见，我们形成了一些共识，哎，我们觉得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信仰当中应该就这么坚持，这就是真理。比如说你看到某一篇文章，某一篇微信是哪个基督徒或转的，你就可以想，哦，原来那么多人，那么多像我一样的基督徒，他也是这么看这个问题，他也是这么个观点，然后原来这一位非常有名的基督徒或者非常有名的牧者，哎，他的观点跟我是一样的呀，哎，这个观点就是我一直接受和坚守的道理，或者说我通过这些信息上的，就说过滤过信息上的，实际上，哎，我发现，哎，别的基督徒或者别的教会好像都是这样做法的，甚至比如说，德国国家教会他们好像也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意也是这样的，是我就是应该这样，我的观点就应该这样，所以这里面的话，就像前面提到的，就说如果我们只愿意跟和我有类似观点的人，有类似看法的人和事打交道的话，我们只关心这个圈子的话，这是有可能让我们觉得倒是更加愉快，因为我在这个圈子里面，我真的是我待得更加愉快，我也不会有那个令人不愉快的冲突，是吧？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吧，就说这个社交圈里面的这种同温层现象的一个例子，但这个确实是就是当今社会，它通过媒体，通过这个各种样报纸、电台、电视， 然后这个互联网的各种各样的媒体，它实际上是把各种各样的观念加害在我们的那个眼睛里面、耳朵里面，实际上它是在不停的引导我们。所以，说到这里，可能有一个非常简单，但是也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说，神跟我们说不要在这个世界上随流失去，可是神为什么不让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或者离这个世界远一点？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那么多的试探，充满了那么多的逼迫等等。我是想，实际上那个在座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应该都可以回答，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神给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一个大大使命，在约翰福音28章这里面有，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托付是，让我们要去传扬福音，使万民都做我们的门徒。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说这个大使命，确实它不仅仅是传福音，而且真正的是不仅仅是说把人带到教会来，而是更多是我们要使人做主的门徒，成为真正跟随主的人。所以实际上也就很简单了，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隔绝，我们跟这个世界越来越脱节的话，我们怎么去完成这个主的托付？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世界的盐和光呢？就像刚才召集姐妹领诗所唱的那首诗，就说我们的爱怎么向世界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为信他的人祷告，从这段经文里面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神教导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来应对当今世界随流失去的挑战。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而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谢谢。像在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给了我们非常多无比宝贵的教导，其中跟我们今天讨论直接相关的几点，我尝试用那么一个图来示意一下，就说首先，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掌管这个世界，他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主。然后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教会呢，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正像上一周洪牧师在我们中间讲解的那样，我们基督徒是从被神从世界拣选出来敬拜服侍神，然后呢我们基督徒又被神差派到世界上去履行大使命，去传扬福音，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称说基督徒是出 在世界，但是不属于世界的。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处在世界，基督徒处在这个世界上，处在这个世界上就说我们基督徒对这个周围的世界我们应该有好的了解，我们对别人的需要应该能看见，我们应该可以去回应别人的痛苦，回应这个世界的挑战。然后我们基督徒确实不应该成为一个脱离世界的群体，我们不应该自己生活在觉得舒服的一个信仰的同温层里面。说实话，如果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回答的问题、讨论的问题都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问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给这个世界上的人提供的东西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所做的事情跟这个世界也没关系，实际上这个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受主大使命托付的基督徒，我们在实际上跟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人的问题、人的痛苦要有了解，我们这样才能真正的把这个福音传到人的心里面去。在这里我自己也在分享一点小小的一点吧，就是我平时我们这里面也有我公司的同事，我平时工作是在公司的餐馆里面，一般吃饭一般会和同事一起吃午饭。然后呢，最近我就突然发现，哎，有一些以前我其实啊相当熟悉的那个中国同事，他开始问我，哎，你在什么地方上班？好久没见了。哎，到这个时候我才突然反省了。实际上我以前还会比较定期的去和一群中国同事一起吃午饭，可是呢，现在基本上不太去了。我现在反思，真的可能主要的原因也是，就是我觉得跟这些同事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他们谈论关心的事情啊，他们谈论的话题不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我自己慢慢就不去跟他们一起吃午饭了。所以通过今天这个思考的这个话题，我确实也是在反省啊。其实，我们所在的这个公司应该有好几百位这个中国的同事，但是基督徒的那个同事并不多。但是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是更需要传扬福音的地方。但是我作为基督徒呢，我现在真的是反省，我不应该这样，就是只是留在自己觉得舒服的圈子里面。我只跟比如说我那个我觉得舒服，我觉得交流起来非常好的那个同事一起吃饭，我应该更加去学习，去聆听一些不一样的声音，真的也了解其他的中国同事他们关心的一些问题，跟他们建立起来一种好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信任。这样的话，我跟他们分享福音的时候，那才会真的也能怎么说呢？能涉及到他们自己关心的问题，能谈起他们关心的问题，我传讲的福音才真正能打动人的心。所以这个也确实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提醒反省的地方。好，这个讲的是第一面，就是说第一部分，就是说基督徒他是处在世界，但是不应该脱离世界。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基督徒是不属世界，他是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更应该谨慎辨别这个世界的潮流和影响，我们谨慎特别是面对这个社会教会内或者教会外的一些同温层的问题，我们这个基督徒对事情对人的看法不应该像世人一样，我们不应该说只是我们大家有类似的想法，我们就以此作为一个标准形成一个共识，而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更应该真的回到圣经神的，回到神的教导当中来，真的以神的教导，以神的话语作为标准，我们来一起在圣灵的带领下来形成共识，这样才是 才是我们基督徒得神心意的一个方法，而不是说像世人一样只是在一个圈子里面互相交换一些意见然后达成共识。这也是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正是我们基督徒之所以可以合一，我们不时流失去的一个基础和原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非常好，他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最好的一个提醒。好的，我基本上就分享到这些。我最后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我们刚才实际上主要的简单回顾了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背景，然后当时的罗马的犹太基督徒他们所面临的这个随流失去的危险，也同样我们回顾了一下，讨论一下我们当今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给我们带来的这样随流失去的挑战。包括比如说有些不容易为我们所觉察的一些事情，有可能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受它影响，这是我们需要特别谨慎知道的。然后呢，我们也特别讨论了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处在世界而不属世界的基督徒。好，最后我想用一个小小的比喻来结束。尽管这个比喻也不见得是100%的合适，我想大家如果去那个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的时候，应该注意到每次交响乐团他演奏之前他需要调音，对吧？就每个乐器它声音要根据一个标准的音高来进行调节一下。比如说大多数时候是根据第一小提琴的音高来调音，如果调音没调好的话，整个乐团的演奏可能就是非常不和谐，甚至是灾难性。那我现在就尝试，就是说把我们的教会比喻成一个交响乐团，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他每一个成员就像交响乐团的一个成员，每个成员他演奏不同的乐器，也有不同的声音。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乐团唯一的指挥是主耶稣自己，对吧？我们乐团里面每一位都不一样，乐器也不一样，演奏的技巧风格也都不一样，就像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都为神所造，但是各不一样。我们属灵的生命可能也不一样，每一位和我们指挥主耶稣基督这个合拍的程度也不一样。我们真的感谢主，他召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也召我们的不同来接纳引导我们，让我们彼此之间也一样可以互相接纳，互相彼此尊重，让我们可以彼此分享，互相建造。我再回到这个比喻，就我们这个乐团调音的话，我们不是让大家去根据某一个成员的乐器的声音来调音，或者说我们每一个成员都要强求别人要跟按照我的声音来调音，或者说我这个教会我到我们这个乐团外面去请人来调音。实际上我们调音，当然我们就是因为调音的话，我们乐团有唯一的指挥，我们的指挥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来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乐器调音。所以在这个乐团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跑调，会被别人或者乐团里面的其他的人或者乐团外的声音，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潮流所带跑调的时候，发出不和谐音符的时候，犯错的时候，那我们乐团的指挥主耶稣基督他会不断地提醒我们说，回来，不要跑调，不要跑调。 当我们存心顺服这个主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流失，就会不断的成长，我们的生命真的也可以越来越成为这个主美好乐章的一部分。所以真的我就在想这个比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互相团契，我们就像是一个被主这个指挥所不断带领不断调教的这个乐团，我们在教会里面一种共同追求寻求成为合神心意的乐团。同时呢，我们这个乐团不仅仅说只是在自己的圈子里面演着我们自己的生命乐章，我们也随时记得主给我们的大使命，真的，我们这个生命的乐章也更要在教会以外奏响。我们有意在世人当中为主共同奏响一个美丽的生命乐章，为主做见证，传扬主美好的福音。谢谢大家。